《使徒行传》，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促使福音广传，《使徒行传》也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使得人心回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由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来学习有关《使徒行传》上面的信息。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第21课，主要呢，我们要来探讨的一个课题叫做牧养群羊。我们将透过《使徒行传》第20章，特别是17节到38节这些经文呢，来探讨有关于保罗在牧养的事工方面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榜样。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背景，这段经文呢，主要是因为保罗在米利都呢，他有事情走不开，因此呢，他就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那么主要就是因为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一直存着一个关怀，并且有着牧者心肠，所以呢，即使在不方便的情况之下，仍然希望以弗所有教会的长老来，能够呢彼此交流劝勉。在这当中呢，我们稍微说明一下，所谓的这个以弗所的长老呢，这个长老跟我们一般讲的牧师和监督呢，都是指着牧者的意思，也都是负责牧养教会的服事的人。那么讲法跟称呼呢有所不同，但事实上呢，所服事的或是所牧养的内涵呢是一样的。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保罗呢，他之前就在以弗所案例的长老以后离开了，那么现在呢，这些教会的领袖或者留在当地负责牧养的这些同工们呢，保罗就把他们找来了。这就是我们先了解他一个背景，保罗呢没能有机会再去到以弗所，但就近呢，他就请这些长老去到米利都。也就在这个地方呢，保罗深深的劝勉这些教会的领袖，以至于呢，路加就在《使徒行传》这一段经文把它记载下来了。好，那么我们在查考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先看保罗他自己的见证，也就是说，保罗在讲到他跟以弗所教会的情感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他提到他说，我在你们当中啊，自从我到亚细亚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你们是知道的。也就是说，保罗说我的做人处事啊，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没有隐瞒的，你们是明白的。而且呢，他说他是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这个形容不是保罗在自夸自吹啊，而是说他在讲这段话的时候，这些长老们可以认同的。他不是在讲给另外一批陌生人说，哎，我当年在以弗所教会，或者我曾经对以弗所的教会是这样子的摆上，我在那里这个出入的时候始终如何，我服侍主是很谦卑的，常常为他们流泪啊祷告。如果保罗是讲给一些不认识的人，或是不明白以弗所教会光景的这些对象的话，那有可能可以说一些夸大或是浮夸的话。但是保罗现在讲的对象是谁呢？就正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所以这一群人过去跟保罗是非常贴近的，是非常熟悉保罗为人处事，或者他在传福音事上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也因此保罗在讲这些的时候是真材实料，他不是讲夸大的话，他也不是在那里吹嘘我怎么样怎么样，他是真情的流露。所以当保罗在跟这群长老见面的时候，立刻就跟他们提到了这个个人的生活上的见证，也是这一群教会的领袖可以认同的。 否则当场这个话题就对不下去了嘛。你不是这个样子的人呢、这些长老可以反映说，你讲这些给我们听干什么呢？是不是？所以保罗说他为人如何，当他讲到自己谦卑，你不要觉得他是一个骄傲的情态，炫耀说我是很谦卑的，不是。保罗是情感的流露，说我在你们当中真的只能谦卑的来服侍你们。所以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哇，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这些东西以弗所的信徒知不知道？知道嘛，因为他们在那里一起开拓啊，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还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的教导，保罗不仅仅传福音，不仅仅带领人信耶稣，不仅仅是谦卑的为这些还没信主的人，或是在信主的当中有难处的人，为他们流泪祷告，更重要的是他有教导。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热情去传福音，带领人信的耶稣，来到教会聚会，我们呢心里面当然是非常的感恩啊，也非常的兴奋开心啊，觉得这个很喜乐，有人加入到教会，人数也增加了。可是问题是，这些羊群进到教会里面，你不是只是增加聚会的人数啊，必须要喂养他们，要教导他们。那么在教导的当中，你是怎么样的来教导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原则上原牧师我自己的一个体验，有的时候呢，年长的你要更加的谦卑，因为呢他们见多识广，特别是年轻的传道同工，你不要觉得自己有一些神学上面的知识了，就是就用一个教师的口气去教导这些年长的，因为他们在某一个生活领域上面是有很好的体验，或者有很多的经验的。所以呢，在这个教导过程当中，你就必须要真心诚意按着真理来教。但是有的时候确实老人家或许有一些他的习惯也好，或认知上面也好，对于真理上有一些偏差或是误会的时候该怎么办啊？我觉得我最大的挑战就是有的时候不好意思讲。什么叫做不好意思讲呢？怕讲了惹他生气了，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好，问题来了，如果我不照着圣经的真理讲，那么以后他就学着说牧师没说我错啊，所以我讲的就一定对，每一次呢错的地方他再讲一遍又讲错，而且不仅仅他讲错，他教导别人的时候也一样教错，因为他觉得牧师没有说他错，所以他就是对的。问题就出现了，当别人再来问的时候说，牧师啊，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我说是不应该这个样子，可是某某谁啊，或是一位年长的长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牧师都没说我错啊，你看问题就出现了。所以当我有这样一个经验的时候，我立刻就觉得我应该要正式的来告诉他，当然不是去责备他，而是要提醒他或者修正说，哎，过去我没说你错，这个真的是不太妥当的地方，你要修改，或者你不要再讲这样子的事情。好，弟兄姐妹，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我的惨痛的经验就是我避讳了，我怕得罪他，或者我怕他生气，然后呢该讲的没讲了。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在教导上面他付的代价。保罗说，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所以公开的当中他讲解，私底下的他更多的也是劝勉教导，从来没有说不好意思或者怕得罪了这个对方呢，所以呢该讲的就不讲了。我也相信保罗在讲的时候绝对不是带着血气说啊，我就是看你不顺眼，我非得教训你不可，没有这个样子的。他觉得是为了爱对方的缘故，错了我就必须告诉你，不避讳，这是我们也要学习的部分。再来我们看保罗在传福音的当中他是怎么做的呢？他说，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所以呢，他在传福音的当中向他自己本族的人犹太人，这是他一直在心里面有的负担，但是他也知道他领受的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做使徒的职分，所以他也向希利尼人不管怎么样都向他们证明要 向神悔改，要信靠主耶稣基督。所以他在传福音的事上都是劝勉他们要认罪悔改，这是真理。还有呢，保罗他扮演了双重的角色，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成为一个宣教士，一个开拓者，他也同样带领人信主以后也有扮演的这个牧者的角色。那你说他是不是长期牧养呢？又不是，因为他本身的使命，他的托付就是去更多的开拓，向外邦人传讲福音。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这方面保罗并没有放弃他作为一个牧者应该有的责任，或是呢作为一个牧者的一个关怀。我们看到他即使不在这个教会当中，他开拓之后他设立了长老在那里，他还是会关心，甚至在这个以弗所教会当中呢，他把长老找来再次的劝勉啊。所以他扮演的双重的角色，就是他是一个开拓者，他是一个宣教士，那么事实上呢他也是一个牧养者，也是一个牧者。其实在宣教士早期的侍奉当中都是需要兼任这个牧者，要照顾群羊的。但我们也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现实的所谓的差传啊，或是宣教的事工上面呢，往往有些人说我只负责开拓，我不管后面的事情。这个是看起来或者有这个事工上的一个导向，但是严格讲起来还是有不足的地方。因为你既然带领人信的耶稣，你就得要照顾他，要喂养他。没有说生了羊以后就把他弃他于不顾的，让他自生自灭的。所以我们还是得要稍微调整一下，是有人比较多一点适合做关怀的，有人比较适合是去开创的，但是我们都需要有牧者的心肠。这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提出来的一个见证，他敢这样子说，表示呢保罗真的就是这样在做，当着人的面他可以这样来分享。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挑战，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像保罗这样说的，我们是这样一个生命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第二个，我们来看保罗他自己的职事，在第20章22节到24节呢，他提到的他的侍奉的内容。那么首先呢，他就提到他说啊，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一生他很看重，就是神要他成就是从主耶稣所领受来的职事，所以他要做的就是神要他做的是什么他就去做，成就这职事，行完路程，是他一生当中很重要也是很清楚要去完成的。那么因此呢，他很清楚为了要完成这个，即使他有患难会有捆锁，但是呢他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在这段里面他叙述了自己的职责，他也提到了说我要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其实这个迫切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心被捆绑，就是我一直摆在心里头堵在心上的，就是我要去做，我要去做，如果不做我就难过。诶，这是服侍神一个积极的一个急迫性。那甚至他说不知道在那里会遇见什么事，而且肯定不是好事，因为呢是荣华富贵等着他的，人家会说你是不是要去等着那些享乐呢？可是事实上他知道不是，但是不是呢也得去。好，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对神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而且随着他觉得神的旨意要他去耶路撒冷，他就得去。他明知去耶路撒冷会有患难有捆锁，他却立志不以性命为念。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在这我们就看到保罗对神的全然委身，他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他考虑的是神要他做的。也因此我们要知道神的使命比个人的生命安危更为重要。如果我们苟且偷生保了一条命，但是呢不在神的旨意当中，那活的也等于白活了。因为你活在世上不能服侍神，而且呢还要躲躲藏藏的见不得人，那真的是白活了。中国人常常讲说好死不如赖活，可是你赖着活真的是没有意义了。因为呢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只是为了活下去， 基督徒的生命是活着要为基督而活，被主所用，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不然长命百岁啊，但是活得没有意义，那也是白活了。好，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很积极的，他很清楚的知道他要去到耶路撒冷，虽然会有那个患难，或是有逼迫，有锁链的这样一个影响会存在的，但是他积极的去面对，他也要告诉以弗所教会说他将来的路程有可能会遭遇到什么样情况，但是也在这件事情之前，他对以弗所教会有临别的证言。好，我们课程在这先休息一会儿，再继续下面的课程分享。
《使徒行传》又称《圣灵行传》，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见福音的传扬无人能拦阻，生命的呼召无人能抗拒。这一刻，让我们继续聆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保罗在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之后呢，在米利都保罗对这些长老们有所劝勉，有所教导，更重要的呢，其实保罗对他们有的吩咐是感受到可能下一次没有机会再见面了。或许我们从教会的历史发展来看，保罗没有那么严重，因为保罗后来还继续存活，还能够传讲福音，一直要到主后65-66年间，尼禄皇帝大量逼迫基督徒的时候，那时候保罗殉道。所以呢，以当时这个保罗说我再也不能见你们面的时候，是整个大环境的一个氛围让保罗觉得不久于人世。可是呢，在这个感受里面呢，保罗也用这种好像临终之前的遗言的方式交代当时教会的长老。那不管保罗到底后来又活了多久，但当时的这个场景呢，我想也是给我们很好的激励跟提醒，因为我们也应该随时做好准备，耶稣基督要再来，所以呢，我们也要做好迎见神的准备，即或耶稣基督在我们有生之年没有来，我们生命也有可能随时会结束的。抱着这样一个心境呢，我想可以让我们的服事像保罗一样的更加积极。在这里保罗告诉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告诉他们他未来可能不得再见到我的面，但也在这样一个背景底下，我们看到保罗所说的真是字字真言啊。他说，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讲这个不是要划清界限，乃是指着他所尽的责任。原文呢，可以说做我与众人的血是洁净的，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所传的道已经完整的，或者说全备的告诉了以弗所教会的众人。那么在这里面呢，更重要的接下来就是保罗叙述说，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前面曾经讲过，他的教导是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现在保罗提到，在传福音的事上，他是传讲全备的福音，他没有因为要讨好人，所以呢，他的福音的内容有所改变或者有所不完整，他完全清楚明白的把这救恩传给了他们，没有避讳不传给你们。那么另外他也提到，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那我们讲到长老、监督、牧师，其实都是指着教会信徒领袖的这个职分说的啊。所以他把长老请来了，告诉他们说，这个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那么事实上呢，这个立他们做监督的呢，也是保罗按手为他们祷告设立的长老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呢，保罗说你们是被立作全群的监督。监督就是什么？你要警醒，你要看守。然后下面提到说，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 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再三强调，长老也好，监督也好，牧师也好，主要的呢就是要看守主的羊群，要牧养羊群，牧养神的教会，并且要谨慎。为什么？因为在28节到29节就提到了要提防这个凶暴的豺狼，因为保罗说他知道他离开之后呢会有凶暴的豺狼。凶暴豺狼是谁呢？就是指的敌基督、假先知、假教师这一类的。这些人呢，他们是不会爱惜主的群羊，他们呢甚至进入到教会里面呢是来杀害毁坏的。那这里呢保罗说呢，当有这样子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的时候呢，就是监督，就是长老，就是牧师们要应该要警醒的，要守望的，免得羊群被伤害了。那更重要就是，其实不是指着肉身的伤害，是指着信仰的根基受毁坏。保罗说到说，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随他们。所以呢，信仰的根基毁坏以后呢，不是身体上面受到伤害，而是整个的信仰被破坏了，不仅仅破坏，而且教会的根基也遭受到亏损。因此保罗在这里提醒警示这个教会的长老们要当心。那么在这当中呢，保罗也说了，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所以当保罗说要警醒的时候，还提醒说我有三年之久是为你们守望的。这三年之久呢，昼夜不住的流泪，不是说他就不停的哭啊，好像这个保罗变成一个常常在哭泣的人，不是。保罗是说我在守望的当中，这个昼夜不住就是即使在睡觉啊，不是说保罗不睡觉，而是日日夜夜我都在挂心啊，为着你们个人，我常常是在主的面前是警醒的。那么如今呢，保罗说把这个把你们呢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因为保罗知道这不是他能够完全保守的，是要交在主的手中。而即使保罗在过去的有三年之久在守望，在为他们祷告，也是把他们交托在主的手中。所以在这临别的证言当中呢，他也是很真诚的、很恳切的讲说，我也只能把你们交在神的手中啊，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而这个道呢，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呢，保罗说我把你们交托给神，但是也很重要的，你们要在神的话语当中，在他恩惠的道里面被建造。也就是说，即使有所谓的豺狼，有异端邪说要进到教会里面，那这些长老们所守望的呢，就是能够抵挡他们的，就是只有神的道，只有圣经的真理。否则呢，根基被破坏了，整个信仰也遭受到亏损了。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要把根基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保罗在这当中提到了三年之久昼夜的祷告劝勉，那是他理性的教导以及感性的牧养，充分表现出他在服事当中的爱心。那我们也被提醒了，看到保罗这样的服事，今天教会同样需要这种能够平衡的爱护群羊，要忠心的牧养和教导。很多时候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牧者，我们常常有的是事工导向，很能够提振这个教会事工的，也有的呢是人物导向，很能够安慰扶持鼓励人的，但是呢却往往忽略了在理性上和感性上的平衡。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个别的关怀，有的需要是群体当中的激励。保罗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他美好的见证，他教导这些长老们要成为一个警醒守望的人，他自己就是，而且他有三年之久为这个教会是昼夜的挂心。那同样的，我们看到保罗在传福音事上，在教会的事工当中，他是非常积极的，理性感性保罗都具有这方面的平衡，这也值得我们学习。接着我们就来看讲义的第四点，讲到最后的吩咐。保罗把教会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 而在这样子一个当中呢，保罗最后的吩咐是说，他作为一个牧者，自己是不贪图任何一个人的金银衣服。很有意思，保罗讲到事工的时候，他是非常大声疾呼的来鼓励，来要求长老们要守望。那么讲到个人生活当中，他也是非常理性也感性的说，我没有贪图任何一个人的金银衣服。也就是说，有人会有这样一个误导或误解，说保罗那么热心工作，他一定有企图的。那在这里呢，保罗也很感性也很理性的说，我没有，我绝对没有啊！他还强调，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再接着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在最后的这个吩咐里面呢，他还提到了有关于他个人生活上的见证。他作为一个牧者，他是不贪图的，别人可以误解，但是他绝对要说明。而他也提到他们的这个同工团里面所有的需用，他都是劳苦的，也做了美好的榜样，并且还加了一句话，他说要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一段是最有意思的，因为在福音书里面从来没看到门徒们记载耶稣讲过这句话，那保罗却说要纪念主耶稣的话。所以呢，这是福音书以外呢保罗所提出来主耶稣的话，很有意思，是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虽然福音书里面讲耶稣生平的时候没有提过这句话，但肯定呢这句话是保罗所说，路加把它记下来，而后世的信徒们没有异议的，没有不同的看法，表示说这句话确实是出自耶稣所言。而我们听到这句话也应当谨记在心，因为知道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最后呢，他就跪下和他们一起祷告，与众人伤心而别离，然后上船离开了。好，这是在整个的第二十章当中看到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关心。那么就在这个课程最后呢，我们来看看保罗他的侍奉，我们做一些归纳。第一个，我们看到他的布道，他建立教会，在福音未及之地呢，他做宣教开荒的工作。第二个呢，他做教导，他的教导呢没有一样避讳的，他是倾心全力的付出，没有留下一手啊，他没有说我的功夫留一手，免得到时候你比我更好，或者你讲的比我更清楚，没有的。保罗是没有一样避讳的。再来第三个，我们看到他案例长老，他训练领袖，让服事的同工有团队被建造起来。而第四个呢，他在建造这个服事的同工团队当中呢，他劝勉会众跟长老，也就是说他教导没有做阶级的区分，是服事上有所不同，但是他两方面的教导跟生活上的一个分享没有做任何的区隔。在第五个，我们看到他的爱心，三年之久不住努力的建立教会，而且呢以弗所可以说是他一生侍奉当中停留最久的地方。第六，我们看到他后面呢还写信，当他在罗马坐监的时候，他写了以弗所书，讲述教会与基督的关系，继续的来关心这个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一生的侍奉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给他有一点的归纳。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的学习课程，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今生今生